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2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古力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第24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波兰召开，受气候威胁严重的国家呼吁兑现援助资金承诺。习近平与特朗普达成休战协议后，中美双方对协议的阐述不尽相同，引发关注。特朗普宣布中国即将对美产汽车减少和取消进口关税。日本高度评价中美首脑会谈，魏京生批评习近平集权要当皇帝。台北市长选举公正性受到质疑，法院今起验票七天完成。法国舆论指出黄背心运动正在转化成一场暴动，法国出现红巾运动反抗黄背心堵路运动。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驳斥有关他已经死亡的传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古力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第24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昨天12月2日在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茨开幕，200来个国家将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就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规则展开谈判。受到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一些国家，包括洪都拉斯和孟加拉等国的总统今天与会，他们利用本次大会将向国际社会呼吁，要求国际社会尽快地提升减排标准，同时也敦促发达国家落实对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对抗气候变化的援助承诺。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的代言人埃塞俄比亚人安戴罗昨天在气候大会开幕的前夕表示，最不发达国家在地球气候升温方面的责任最小，应对的力量也最薄弱。他强调，因为应对地球升温需要投入数十亿或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联合国周日表示，要将巴黎协定推上轨道，降低气候紊乱带来的冲击，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有关更多的情况，请听稍后记者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上周六在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场外举行会晤，达成暂停贸易战的协议，被广泛认为是理性的做法，但中美双方对协议的阐述不尽相同，引发关注。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报道。
根据特协会的协议，美方原定明年1月1号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上调至 25% 的措施将暂缓实施。双方暂时休战是协议中最受关注的一点，但是正应了魔鬼藏在细节里的这句话。白宫的声明指出，双方将在未来90天内进行谈判，以解决像强迫技术转让等美方具体关切的部分，否则目前加征 10% 的关税税率仍然会上涨到 25%。 但是中国的外交部长和中国的商务部的副部长均未提及90天的期限，这一是非常引人关注的细节。另外，白宫的声明还指出，特席都同意要就强迫技术转让、制裁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以及窃取资讯和服务业、农业方面的结构性调整立即展开协商。但是王毅只说，中国会基于市场的需求向美国进口更多货品，中国会致力于逐步化解美方在进一步开放过程中的一些疑虑。白宫方面还表示，中方将同意向美国购买尚待敲定但是为数非常庞大的农业产品、能源、工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产品。中方则未直接提及将开始购买的具体品项，也没有说何时开始购买。中方声明中指出，美国同意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美方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而在签署协议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中国已经同意降低和取消对美国产的汽车加征的进口关税，但是中方目前尚没有相关的报道。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晚上宣布，中国即将减少和取消美国输入中国的汽车关税。他在推特上说，中国同意减少和取消美产汽车的进口关税。目前，中国对来自美国的汽车征收 40% 的进口关税。今年7月份，中国将汽车进口关税从 25% 降到了 15%， 但是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又将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调升到了 40%， 增加了 25%。 法新社说，特朗普与习近平周六在阿根廷会谈后，中美双方发布了声明，宣布暂停贸易战，但是没有给出很多的细节。特朗普周日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向媒体吹嘘，他与北京达成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协议，美方同意将原定明年1月1号开始将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从 10% 调升到 25% 的措施延长90天。中美首脑在阿根廷会谈受到日本当局的高度评价，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高度评价中美首脑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1日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后共进晚餐，举行会晤。美国同意明年1月1日不会将相当于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从 10% 的关税提高到 25%， 中国则同意增加采购美方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日本对此次会谈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12月3日午前的记者会上，对中美首脑会谈力图缓和贸易冲突的积极做法给予高度评价。菅义伟指出，美中双方进行了建设性的沟通，不仅对于我国，对于全世界都非常重要。由于中美首脑就暂时不发动对中国进口美国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达成协议，东京证券市场日经平均指数12月3日一时上升超过300日元，为10月18日以来一个半月的最高股价。海运、汽车、高科技相关股价上升，日本股民等对中美贸易战加剧的紧张心理大大缓和。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旅美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批评习近平要当皇帝，他指出中国政府在政治上进一步集权，而此前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主要让统治者受益，让百姓受剥削。详细内容请听罗拉的报道。
中国人权捍卫人士魏京生近期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只进行了一半，就是中国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魏京生指出，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当时由于受到民众和共产党高层的压力，在邓小平时期中国进行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一党专政，更加集权，而且中国政府欺压百姓，对民众进行更加疯狂的盘剥。魏京生批评中国领导人，指出江泽民时期他与国际金融界分享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现在中国是个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受益。魏京生同时批评习近平在上台后更加进一步集权，指出习近平要称帝，而且不想等到2023年。魏京生40年前于12月5日在西单进行民主墙张贴大字 斯报行动，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他指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魏京生因此被关监狱18年，他于1997年流亡美国。随后的知识分子如刘晓波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并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人权斗士刘晓波于2017年病逝在监狱中。现在居住在华盛顿的魏京生表示，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台北市长选举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台北地方法院今期验票预计七天完成。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之后，首善之区台北市市长的宝座以些微差距落入亲绿的现任市长柯文哲之手。当天延误的开票作业以及计票的正确性受到各界抨击，国民党不甘落选，向法院提起验票。台北地方法院已经查封台北市所有的票轨，今天上午起展开验票，预计七天完成。台湾上一次司法验票是14年前的总统选举，今天起验票作业，台北地方法院投入了50组的人力，每组配置一位法官、一位书记官，丁守中跟柯文哲阵营的律师各一位，以及两位选务人员，每天从早上9点起验到下午5点，一个星期后结果揭晓。这次丁守中输3254票，翻盘的门槛并不高，只要在1563个投开票所各有3票的差距，或是在有效票的认定上有1800票的差距，就可能翻盘。一位支持丁守中的台北市里长表示，光他看到的那个投开票所就有很多丁守中的票被当作无效票，他一共救回了9票。疑点还有，开票的当天台北市长选票的计算是全台湾最晚完成，包括人口远多于台北市的新北市市长选票和候选人更多更复杂的市议员选票都早已统计完成。此外，因为公投的影响，本应于下午4点结束的投票无法结束，投票的民众仍大排长龙，而此时部分投票所却已经开始开票，导致出现台湾史无前例的边投票边开票的怪异现象。蓝营质疑，队伍中绿营支持者在获悉民进党候选人姚文智遥遥落后、当选无望之后，很可能产生弃保效应，把选票投给亲绿的柯文哲，防止国民党的丁守中当选。因此验票之后如果无法翻盘，国民党可能针对选委会提起选举无效的司法控告。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国舆论认为黄背心运动正在转为一场暴动，最初为抗议加征燃油税而在网络发起的黄背心运动，上周六的暴力示威打砸抢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在巴黎凯旋门、老佛爷以及富裕街区的商店，在抗议中都遭到了打砸抢烧，警方出动5000人弹压，弹压不住，一名警察遭到围殴后被两名黄背心解围的视频也在法国的传媒广为流传。据警方透露，参加暴力的人员可以分为极右翼、极左翼和从外省来的真正的黄背心抗议者。连续三个周六的黄背心打砸抢烧运动已经大大降低了原本多数支持的民意，然而寻求走出危机的马克龙政府还是没有露出让步的迹象。对于警方呼吁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要求，法国内政部次长努内今天表示，目前还没有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黄背心运动出现了分裂，一些主张和平示威的黄背心运动的发起者在网上收到了许多极端黄背心人士的死亡威胁，很多黄背心表示他们将战斗下去，一直要战斗到政府妥协，还有一些黄背心表示要一直战斗到马克龙总统被推翻。此外，和平黄背心人士堵路及封堵商业中心的行动越来越不得人心，法国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红金运动，该运动宣布他们反对黄背心的堵路活动，指控这样的行为危害了人们的出行自由。截止到昨天，已经有12000多人宣布参加红金军。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4次缔约方的会议12月2号在波兰的矿业城市卡多威斯登场，200个国家将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就三年前达成的巴黎协议的实施细则进行谈判，试图为人类避免全球暖化失控指明一条道路。这次会议也是2020年各国必须宣布减排目标的最后期限前的关键一步，如果也陷入哥本哈根峰会无果而终的惨局的话，2020年的挫败的大事就意味着巴黎气候协议的终结，所以此次峰会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次会议将吸引超过来自200个国家的28000人参加，两周的会议期间将举行超过100项会议，聚焦运输、水、土地使用、能源、时尚产业等领域的气候行动。12月3号举行的开幕式上，约有4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的首脑出席，包括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实际上，众所周知，气候变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灾难，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的威胁，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过。十月份的时候，一个政府间的专家小组对全球温度上升 1.5 度带来的后果进行评估后，就紧急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采取具体的措施，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三年前达成的历史性的巴黎协议，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低于摄氏2度，最好是在摄氏 1.5 度以下。然而目前仅升高了摄氏1度，全球各地就已经出现了致命的野火、热浪以及飓风增加的现象。海平面的上升让灾情更是雪上加霜。据预测，按照当前各国的减排目标，未来气候升幅将达到3摄氏度，灾难性的后果将波及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此次波兰的会议峰会还计划面向上调目标展开讨论。联合国的大会主席皮斯艾诺萨也警告说，如果让气候变迁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人类就将面临灭绝的危机。他呼吁必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转型来应对。世界银行气候变迁资深的主管鲁姆也警告说，如果现在不减少碳排，建立适应能力，到了2030年，全球将增加1亿贫困人口。而在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三个区域，如果不主动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届时将有1亿3300万气候移民，而这些都将给全球各地的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平衡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第24次联合国气候峰会也受到特别的关注。人人都清楚，气候变暖是人类未来的头顶上的一支尚方宝剑，但是问题是，与会的各国能否为与气候变暖做斗争达成政治上的共识，目前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从细节上看，此次会议是长达三年的巴黎协议规则制定谈判的最后期限，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制定方法等主要的论点还是陷入对立的状态。此次大会的辩论一大关键议题就是气候变迁的抗战资金如何分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以开发和开发中的国家的要求仍然是天差地远。发达国家指出，排放量增加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推进应对措施，就无法遏制全球变暖，因此要求就设定减排目标、实施减排量报告以及验证方式出台全球各国共通的严格标准。但是贫困的小国将在气候变迁影响中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碳排量的创纪录绝大多数源自富国，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协助他国来资助气候的行动。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强烈的主张在规则上有所区别，应该对过去大量排放的发达国家更为严格。在此议题上，双方可以说是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为期两周的波兰气候峰会期间，各国也必须为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议拟定规则的手册。 迈向最后规范书之路依然是充满了禁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决定退出巴黎协定的余波还未了。巴黎协定重要的推手，欧洲气候基金会的执行长法国人杜比安娜就此表示，卡诺维斯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或许就是要看美国退出后是否会在全球引起骨牌性的效应。为了应对气候的变暖，世界银行今天也做出了姿态予以资金的支持，宣布2021到2025年将注入2000亿美元的气候行动资金，这相当于目前五年的经费的两倍。世银在声明中说，未来2000亿美元中将有大约一半是从世银直接融资。气候行动的经费大多用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尤其是既有发展再生能源的策略。世银的此举或许会给波兰气候峰会的成功注入一道强心剂。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周六遭遇黄马甲大规模抗议活动，蒙受惨重损失之后，周一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无一例外，纷纷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相关报道，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费加罗报》刊出的标题是“震惊中的法国，等待着答案”，《回声报》则标出“马克龙正在寻求出路”的报道标题，《解放报》以“淹没的黑体”字样凸显这次示威活动的暴力程度，《十字架报》也提出如何不出危机的质疑，《人道报》则给出答案，明确标出社会公正才是唯一的答案的报道标题。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中美两国暂停贸易战的话题受到法国媒体的格外关注，《费加罗报》、《回声报》和《人道报》分别从不同角度刊出报道。费加罗报刊出该报特派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贸易战休战共识的消息。该报指出，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休战协议，美国总统暂不执行从明年1月1日起对进口中国产品加征 25% 关税的措施。根据白宫方面披露的消息，作为对美方决定的回应，中国将大量购买以农产品为主的美国产品。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观点指出，双方只是暂时性休战，在未来三个月内，两国将继续围绕强制性技术转让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展开谈判。报道指出，与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的同时，其他各大国家的领导人也避免了本次峰会可能遭遇的一次失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各国终于达成20国集团领导人宣言，就公平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达成共识。不过，在峰会关注的另外一个重大议题，气候议题上，华盛顿却处于孤立地位。费加罗报还刊出一篇对中国问题专家弗朗索瓦·顾德蒙的访谈内容。顾德蒙认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特朗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声称自己的变化无常。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美国对北京提出的种种要求，如同要求中国改变经济体系，实际上则是政治体系。回声报在报道北京与华盛顿签署贸易战休战协议的消息时指出，周日两国宣布休战的消息在美国引起轰动。实际上，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这并不是中美两国首次宣布停火，这次极有可能是一次短暂休战，但它将令双方在短期内成为赢家。习近平可以标榜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放弃从1月1日起实施新的关税，特朗普则可吹嘘中国承诺购买美国中西部选民更多的农产品。人道报则报道指出，中美达成休战协议为美国总统兑现曾向农村选民所做承诺提供了机会，北京方面可以立即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中国之所以转变立场，主要是因为最近几周来，美国以安全为由在全球展开攻势，打算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排除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市场之外。而贸易战的惩罚措施已在中国产生影响，导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再次出现放缓。此外，《回声报》今天在工业与服务版页刊出报道，介绍了法国欧莱雅集团通过网络销售在中国大力发展的情况。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珊发来的专栏报道，话题是解读阿根廷的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谈。
举世瞩目的特席会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的结果合情合理，特朗普赢得胜利，但并不追求完胜，他给了习近平一个喘息的时间。按照中国人的一句成语，叫做为师必却，穷寇莫追。根据白宫一日晚间发布的公告，美国同意暂停实施原本从2019年1月1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双方将进行谈判，在90天内达成协议。如果未能在90天内达成协议，包括技术转让、智慧财产权、非关税障碍、网络盗窃、农业项目、政府补贴和开放市场，美国就将现行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 10% 关税提高到 25%。 而中国在特席会上同意立即采购非常庞大数量的美国农产品、能源与工业产品和其他产品。特席会的结果是特朗普与习近平签下的另一种城下之盟。所谓为师必却，是特朗普对被围困在城中的习近平打开的一个口子，时间只有90天。习近平得到的这90天实属不易，他是用购买非常庞大的美国产品换来的。特朗普的那把征税的达摩克利斯剑仍然悬在习近平的头上。90天的谈判当然非常艰难，难点不在课征关税，而是中国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就如白宫在特席会公告中所说的，包括技术转移、智慧财产权、非关税障碍、网络盗窃、农业项目、政府补贴和开放市场这些议题。在特席会举行前夕，中国向美国提交了142个项目的让步清单。特朗普表示，这张清单漏掉了四五件大事，这四五件大事一定比那142个项目加起来都重要，是中国不愿意放弃，而美国一定要中国放弃的，不单关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挑战中国的国有化、国家主导经济的政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变如果能够实现，将完全消除了中国对美国实行经济侵害的可能。90天的谈判必将围绕中国经济结构性改变的四五件大事展开。美国的舆论并不怀疑90天内美中谈判能够达成协议，但对于即使达成协议，中国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表示怀疑，因为中国在兑现国际承诺、遵守国际协议方面从来没有良好记录。中国方面很可能把达成协议作为90天后继续拖延时间的战术。况且人们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中国为了骗取美国支持加入世贸组织，朱镕基总理亲自出马与美国谈判，他不顾中国谈判代表龙永图有些承诺做不到的提醒，一口气答应了美国的所有要求。其实他做出承诺的那一分钟起就没有打算兑现。朱镕基对美国的欺骗，为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和对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侵害赢得了19年的时间。阿根廷特席会后，没有任何美国学者对美中贸易战的前景感到乐观。 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石建道判断，特朗普和习近平同意派员就美国开出最具争议的条件进行新谈判，我非常确信一年后美中达成的协议将会蒸发，2020年将比今年更具争议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伊认为，美中两国可能会在90天后重返贸易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仍是促使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实施关税措施的原因。穷寇莫追并非放习近平逃生，而是特朗普在给习近平与美国谈判如何让中国经济生存下去的机会。90天或许是特习会给习近平的最后一次机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第24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波兰召开，此次会议就巴黎协议的实施细则进行谈判，试图为人类避免全球暖化失控指引一条道路。但是受到气候变化威胁严重的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援助的资金承诺。习近平与特朗普达成休战协议后，中美双方对协议的阐述不尽相同，引发关注。特朗普宣布中国即将对美国生产的汽车减少或者是取消进口关税。日本的媒体高度评价中美首脑的会谈。中国流亡美国的著名意见人士魏京生批评习近平集权，说他要当皇帝。台北市的市长选举公正性再次受到质疑，法院从今天开始验票，七天完成。法国舆论认为黄背心运动正在转化成暴动，法国出现了红军运动，反对黄背心运动的参与者围堵道路。尼日利亚的总统布哈尼驳斥有关他已经死亡的传言。听众朋友，上周六发生在巴黎的焚火砸烧的运动震惊了全球舆论，但是参与这些暴力行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请听由安东尼安德烈主持的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巴黎星期六爆发罕见的暴力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总理菲利普下周起接待所有政党领袖，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邀请希望与政府重新谈判的黄背心团体代表莱马迪文公商谈。与此同时，那些在巴黎美丽大道点火烧车砸商店橱窗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引起疑问。他们是每次大示威都会出现的职业打砸抢，是黄背心的人还是小流氓？记者了解的结果令人吃惊，各种人都有。在香榭丽舍大街和一些巴黎繁华富丽街区发生焚烧之后，法国内政部长揭露这是破坏秩序的惯犯，职业打砸抢所致。但是巴黎警察局长德拉普克认为，在这些暴力民众中有许多是穿着黄背心的示威者，他们可能因幻灭或者想引发联动效应而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不可容忍的暴力活动中。警方在巴黎拘押的378人中有许多是成年人，30岁到40岁。共和国检察官赫兹指出，他们大多数来自外省，在社会上早已立足，他们来巴黎就是为了与安全力量搏斗。法新社记者为此走访一批见证者，在星期六的暴力活动中，记者几乎与他们交叉而过，他们来自全法各地，或者戴着滑雪眼镜，或者戴着工地的头盔，不一定很政治化，或者素于晨交暴乱毫无关系。这些穿着黄背心的示威者已经做好付诸暴力的准备，以此反对政府的政策。他们中间有些自己毫无组织地走在一起对抗警察，或者一起堆砌积累，以阻碍安全力量的前进。跟着丈夫带着自己两个孩子来自法国东部洛尔，45岁的尚德尔称，这些暴力是合法的，这是对马克龙一言不发的反应。他谈起自己的家庭生活状况，每个月账上短缺500欧元，已经有三年了，我们全家没有去度假。但还有很多黄背心告诉法新社，他们谴责暴力活动，认为这些暴力活动让他们的示威失去了真正的目标。 在普通的黄背心周围出现了不少富有经验的辅佐他们的斗士，他们或者出生于极左派，或者来自于极右派，毫不犹豫并且富有经验的与警方搏斗。记者看到他们很明显地走在与警方对峙甚至冲突的最前面，如何去放火，如何去烧车，如何去修筑街垒，他们显得很有技术，并且教那些毫无经验的黄背心如何去做。当警方向密集不散越来越暴力的示威人群投掷催泪弹时，他们要求示威者不要害怕，并且命令他们不要乱躲。极左翼积极分子的在场很明显，人群中到处晃动的反资本主义横幅，以及在墙上和商店橱窗上的涂鸦文字，诸如所有警察都是杂种，就是他们的标志。在极右翼一方，法国行动小团体以及社会根据地早早宣布，他们的成员将出现在黄背心抗议的各种场合。到了游行快结束临近黄昏的时候，小流氓们开始登场，他们最喜欢出现的地点是巴士底狱广场或者临近香榭丽舍大道周围。他们趁混乱警力忙着应对示威人群时，进入一家小商场乱抢，然后焚烧汽车摩托车，然后消失在人群。但这次出现了一些更年轻的人群，他们属于大巴黎人，这些人的动机是利益驱动，趁机抢商店偷东西。12月1日星期六，根据警方的统计，全法黄背心示威者共有13万6千人，上个星期六有16万示威者，再上一个星期六10月17日共有28万2千示威者，在巴黎这个星期六共有1万示威者，示威人数明显递减，破坏力却在明显增加。如果说全法国共有263人受伤，其中5人严重受伤，受伤者中包括81名警察，巴黎受伤的人数最多，133人受伤，其中23人是警察。警方共传唤682人，其中630人继续关押，而巴黎被警方传唤的高达412人，其中378人继续关押。这一数字超过最近十年最高水平。巴黎警察局长德拉普克称，警方与巴黎街区出现的极端暴力对峙的情形是空前的。爱丽舍宫星期日在刚刚参加完 G20 反国的总统马克龙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局势，但政府发言人表示没有提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事项，他用丑恶来形容周六在巴黎出现的暴力活动。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要围绕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倡导建立的欧洲部队所引发的一些分析和争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提出的建立欧洲军的主张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引起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到访法国，参加法国举办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100周年仪式。特朗普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欧洲应当建立自己的军队防御来自俄罗斯、中国甚至美国的进攻的说法大为生气。他在美国空军一号飞机上就发表推文说，马克龙的讲话具有非常的侮辱性质。特朗普还谴责说，法国与欧洲在说建立欧洲自己军队之前，应当首先偿还北约的防卫费用。不过马克龙随后解释说，欧洲建立自己的军队防卫并不针对任何人。他在与特朗普会谈时更是缓和了语气，表示欧洲需要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北约的防卫支出。针对特朗普的推文，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指出，看看特朗普的推文，欧洲有理由建设自己的防务、自己的经济与税务建制。他说，对于法国和欧洲，不是应当应对特朗普的立场批评而需要建立欧洲自己的防卫与军队，而是欧洲内部自己需要建立自己的军队。欧洲自己确实应当有能力自我防卫，在今天尤其是面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等方面。 勒梅尔还强调说，欧洲应当捍卫自己的主权，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应当建立有效的税务制度。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支持马克龙的欧洲军建议，他利用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的机会，强烈呼吁欧盟成员国开展更紧密的防务合作。默克尔长期以来主张，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应该迫使欧洲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自己，主张欧洲在国防事务上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他表示，我们可以无条件依赖别人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欧洲人想要作为一个共同体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更果断地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默克尔赞扬了为军事行动而建立一支欧洲联合干预部队的努力，以及永久结构性合作计划。该计划正逐渐成为欧盟在加强防务纽带方面最认真的尝试。它涉及到17个项目，从改善军事后勤到开发新型的步兵战车等。2017年9月26日，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讲中，就阐明了自己重塑欧盟的具体主张，就推动欧洲防务独立与合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叫做欧洲干预倡议。根据马克龙的设想，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国家应该在2020年左右建立一支共同干预军队，并设立共同的防务预算，这就是他日前所说的真正的欧洲军队。其实建立欧洲军的梦想早已有之。上个世纪50年代初，法国就提出组建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倡议，但当时欧洲的安全和防务完全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北约。冷战结束之后，1991年12月欧洲联盟条约的签订确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欧盟的三大支柱之一。1993年，欧洲国家以法德混合旅为基础，扩展了一支法德、比利时、卢森堡和西班牙五国参加、总兵力大约5万人的欧洲军团。然而，由于欧盟在防务上长期依赖北约，组建欧洲军队进展乏力。2003年，欧盟国家开始打造18支欧盟战斗群，试图将每支1500人规模的战斗群建成欧盟快速反应力量的支柱，但受到指挥决策流程复杂、北约启动快反应部队建设等因素的制约，欧盟战斗群的数量、规模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缩减。近年来，基于美国退出各类条约行为，以及欧盟目前面临的恐怖袭击、难民潮、网络攻击等安全问题，在法德两国的倡导和推动下，欧洲防务一体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016年1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欧洲防务行动计划，设立每年50多亿欧元的欧洲防务基金，旨在促进防务领域的研发及产业发展。2017年12月，欧盟25个成员国签署防务领域永久结构性合作联合协议，在此框架下初步开展了17个防务合作项目，涵盖军事培训、网络安全、后勤支持、救灾和战略指挥等方面。2018年6月，在马克龙的号召下，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英国等9个国家签署了欧洲干预倡议意向书，承诺组建一个联合军事干预部队，迈出欧洲防务合作的实质性一步。2018年11月7日，欧洲干预倡议签署国在巴黎召开该倡议框架下的首次部长级工作会议，确定了2018至2019年度军事合作的主要方针。此次会议上，芬兰也签署了协议，使得倡议签署国达到了10个国家。马克龙今年11月18日访问柏林时，和默克尔又再次提到建立一支欧洲军队。默克尔表示，他们讨论的内容包括欧洲防务的问题，以及从长远角度致力于建立一支欧洲军的问题。马克龙也表示，他与默克尔商讨了多个议题，其中便包括共同的防务与安全这一议题。默克尔强调，对于欧洲，德国和法国共同肩负着责任。我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真正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并对此负有责任。有分析指出，马克龙之所以要建立欧洲军，与法国以及欧盟目前面临的安全困境密不可分。首先，特朗普推出美国优先政策，处处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从退出伊朗核协议到威胁退出中导条约，美国不再可靠已经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普遍感觉。第二，在北约框架内的欧盟防务合作步伐虽然表面上有所加快，但在欧盟一体化整体停滞的背景下，实际上不免流于纸面。 多位欧洲防务专家指出，欧盟各国之间的防务重点区别太大，例如法国支持在马里等非洲国家建立欧盟的军事存在，意大利将地中海地区视为战略的重点，而波兰的首要任务则是应对俄罗斯的威胁。这意味着在北约框架内的欧盟防务合作很难完全应对现实的挑战。在法国看来，既然如此，不如另起炉灶，开展规模更小但更加有效的军事合作。再者，近年来欧洲多次遭受恐怖袭击，难民潮、自然灾害、网络袭击等问题也给欧洲安全带来严峻的考验，这些因素都为欧洲国家建设新的防御型军事力量提供了动力。分析指出，马克龙欧洲军的设想目前至少面临三重考验。第一是美国的压制，数十年来主导北约的美国牢牢将欧洲的安全掌握在手中，其心态是欧洲防务应该为我所用，绝不可舍我而去。尽管法国国防部一再强调欧洲干预倡议是对北约的补充，并在公开资料中淡化建设军队的目标，突出这一倡议是为了发展共同的战略文化，但脱离北约框架的欧洲军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惕和反弹。第二是内部协调不容易，虽然已经有十个欧洲国家签署了关于加强政治和军事合作层面的欧洲干预倡议，但建立欧洲军的设想目前还处于协商的阶段，相关国家对该问题分歧较大，弥合分歧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是存在众多的技术问题，欧洲议会议员、法国军事专家阿诺·当让以军队的指挥模式举例说，假如有一支欧洲军队，那么对这支军队的使用究竟是采取德国模式还是采取法国模式？在德国，只要获得联邦议会批准才能派遣军队，法国则是由总统决定，这两种模式截然不同，妥协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欧洲军最终面临重重的限制，成为无法投入战斗，只能用于维和的军事力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欧洲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周边外交关系不同，很难有共同的安全威胁目标，是否采取行动、向哪个方向行动将会成为防务联盟的分歧所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欧盟在防务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是好事，但绝对不应该削弱跨大西洋关系，北约依然是欧洲安全的基石。也有专家评论说，法国是北约重要的成员国，拥有雄厚的空军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空中力量的作用毋庸置疑，空军已经成为夺取战争主导权的重要手段，其作用和地位逐渐增高。作为欧洲空军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法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机队伍，其中包括达索飞机公司生产的阵风战机以及多款幻影战机，此外还有各种空中加油机、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各式情报监测和侦察平台等，是一支可执行独立作战任务的全面型空军。虽然法国空军在战斗机性能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其运输能力却相对薄弱。比如法国在马里开展军事行动的时候，就面临这一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所需的大量特大型物资如装甲车和轮式战车等都没有足够的运输机来支持，为此法国当时不得不寻求盟国的支持。2018年6月，法德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关于联合研制新式武器装备的新协议，同意加强新的空军武器合作，内容包括共同开发欧洲未来的战斗机型以及下一代虎式武装直升机、作战坦克、火炮系统、无人机等武装装备，并将启动一项战术地空导弹的联合项目。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接下来要播出的法国文化专题、法国文艺欣赏专栏节目中，本台记者罗拉将为您介绍阿尔卑斯山上举办的一个特殊的达利艺术展，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融化的钟表玉飞的爱丽丝代表着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艺术创作。如果你有机会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4月来到坐落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库舍维尔，你就可以在高山顶峰欣赏达利这位20世纪初西班牙超现实主义代表的多件巨型雕塑作品。库什维尔坐落在法国最大的三山谷滑雪区。库什维尔滑雪场由五个坐落在不同高度的小村构成。从今年的12月到明年4月，在这里再次举行画家达里的室外艺术作品展。这个名为达里艺术高峰展，把室外高山作为展区，在库舍维尔周边高达超过2600米的山顶展开。大家可以看到熟悉的达里的代表作《爱丽丝漫游仙境》。达里当时用超现实的艺术绘画表现手法绘制了《爱丽丝漫游》的12个漫游图。大家也许在博物馆或者在画廊里都欣赏过这些作品。现在如果你有时间去库什维尔山村乘坐缆车到达山顶，就可以看见一位身高 4.8 米、体重超过550公斤的达里的爱丽丝雕像。金色铜铸的爱丽丝双手伸向天空，欧洲最高山峰萨莫尼是爱丽丝雕塑的背景，白雪和蓝天衬托出爱丽丝的苗条，形成鲜明对比，让脚踏滑雪板的游客和乘坐高山缆车前来观看的游客驻足，给大家欣赏达里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库舍维尔旅游局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与当地画廊合作，制作了10件达里作品的巨型雕塑，随后使用直升飞机，等待风和日丽的日子，把巨型雕塑作品一件一件安装在不同的山顶。展览的负责人指出，在艺术家达利去世20周年的时候，曾经举行了第一届达利艺术高峰展，当时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十年后的今天，库舍维尔再次举行艺术作品高峰展，在高山的顶端，在山村的广场中心等关键地点展示达利作品的巨型雕塑。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里1904年出生在西班牙，于1989年去世。达里与毕加索、马蒂斯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画家。达里的相貌做派，特别是他翘起的细细的胡须和他艺术家夸张的行为，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达里年轻的时候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学习艺术，已经显示出非凡的技巧，但是还要等到20世纪末，他在巴黎结交了一群才华横溢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才让达里更加出名。艺术家达里认为，艺术世界没有界限，他总是能将不可思议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有趣的是，当大家好不容易习惯了达里的代表作《融化了的时钟》的那幅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静谧和恐惧后，达里又用超现实手法伸向了童话世界，创造出《爱丽丝漫游仙境》系列作品。而今天，法国库舍维尔旅游局又把达里的作品推向了高山顶峰。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库舍维尔再次举行艺术家达里作品高山展。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本台最新的消息。尼日利亚的总统布哈里昨天，也就是12月2号在波兰全球气候大会期间现身，他也驳斥了有关他已经死亡的传言。他说，我向你们保证，这是真的我。据新华法新社的报道，尼日利亚的总统布哈里12月2号在卡托维兹市与当地的尼日利亚侨民会面的时候，对几个月以来有关他已经死亡的传闻进行亲自辟谣 聊。他说：“这是真的我向你们保证，我马上就要过76岁的生日了，我的身体依然很好。”他还说，很多人希望他死于健康问题。最近几个月以来，网上和该国部分反对党的政客都声称，现在的总统并不是布哈里本身，而是一名替身。这名替身是苏丹的男子朱伯尔，外貌与他极其相似。听众朋友，下面将为您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第24届联合国气候大会12月2号在波兰召开，受到气候变化威胁严重的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援助资金的承诺。这次大会将举行两周的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六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边缘会议上达成休战协议后，中国和美国双方对该协议的阐述以及声明不尽相同，引发全球关注。特朗普宣布中国即将对美国生产的汽车减少或者是取消进口关税，中国方面没有相关的报道。日本高度评价中美首脑会谈。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批评习近平集权，说他要当皇帝。台北市的市长选举公正性再次受到质疑。台北法院从今天开始进行验票，在7天时间内完成。法国舆论认为黄背心运动正在转化成暴动，法国出现红巾运动，反对黄背心运动的参与者围堵道路。尼日利亚总统穆哈尼驳斥有关他已经死亡的传言。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鼓励播报新闻，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国歌手波洛和 Bon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Pays Imaginaire， 想象中的一个国家，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Un matin d'hiver, réveillé par un courant d'air, tu étais là me souriant, comme mère nature à son enfant. Tes yeux m'ont parlé, tu m'as dit viens à mes côtés, j'ai suivi main.Ici les eaux fleurissent